大家听见吗？有放大吗？我不知道，好像没有啊。可是好像声音没有，哈哈，我要开到这里才行。对啊 ，OK， 好，谢谢各位哈，这个真的是很久忍耐，哈哈，忍耐我的讲道。我这个最后一堂啊，基本上面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在这个。职场里面怎么样侍奉神？我们大部分的在北美的基督徒都是在职场里面工作的。上帝只呼召很少数的人放下自己的工作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大部分的都是所谓叫做代职的传道人有人不要紧，没关系有人说这个世上应该只有两种人。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全职的基督徒，一种是代职的基督徒，代职的传道人应该都是传道人。我们是基督徒就应该是传道人区别只有全职跟代职就这两种。好，那么我就我自己信主不久，我就很强的挣扎，是不是要这个放下自己的职位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已经37岁，人生过了一半我就祷告跟主讲，我说主是不是应该放下我当教授的工作然后到这个神学院里面去，然后呢下半生呢就全时间的侍奉我当时是这样的祷告，挣扎了很多很久很久，那么差不多前后挣扎的大概差不多10年左右，后来就慢慢慢慢的清楚上帝是要我代职来侍奉他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这种很忙的人我不知道你这个你们这些做这个，你在没有全职以前，你也是代职的。我相信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说法。这个有的时候累到一个程度我跟主讲，我说主啊，你就呼召我当全职的传道人就好了对我实在太累了那么做不下去了但是主从来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要当全职传道人倒是最近主给我的这个负担越来越重。就说我大概因为我快退休了对因为我今年67岁了那么这个信主30年对也差不多了，就可能要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好，那么在变成全世界传道人之前，我还是在职场中侍奉神那么今天的经文很简单马可福音第12章30节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意思是说我们生命的全部都应该是属于上帝而且是爱上帝的 对不对？包括你的职业，包括你的家庭，包括我们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应该是属于上帝，是在我们一举一动当中来表现我们对上帝的爱意，来表现我们对他的敬拜，对不对？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每个人都这样，不是光对我或者对崔牧师，每个人都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看看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professional life， 就是职场上面，我们怎么样子来敬拜他。我今天讲的是敬拜的信息敬拜在职场上面怎么样敬拜神。 OK， 所以呢，这个几年以前我在国内参加一个老总的退休会这个老总退休会现在听说还有每年有，每年都有。他是专门呢这个让这个企业家来参加的。那么这很多的这个来参加的这个企业家是他们的企业是很大很大的都是这个十几亿的每年的，至少就这个赚的钱都十几亿。我去参加这个企业家退休会，我是讲员，坐我旁边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位弟兄我说你这个公司多大？他说上帝恩待我，去年做了20亿，一年做了20亿。哎呦哇，20亿不小了对不对？这蛮大的一个企业。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个公司不是上市的公司，他自己的家族 own everything，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亿万富翁，但是非常非常的爱主。就是我等一下再讲一些他的见证所以这个退休会呢，它有一个 theme， 就是一个主题它用英文中文的，英文是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 对于这些老总的来讲的话，我们做专业，市场专业不是为了侍奉，因为专业应该就是我们的侍奉的一部分，懂吗？所以说既然这样子的话，你把你的专业看成你的侍奉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个专业就跟我们一般人做专业的工作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在侍奉上帝好，那么所以要很清楚神的呼召这个圣经里面这种代职的传道人呢，有好几个例子。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约瑟约瑟他在世上的工作是一个宰相，那么他是一个政治家。那么约瑟也有一个很坎坷的童年，对不对？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当奴隶。那么后来呢，很神机似的，他从阶下囚一变成埃及的宰相很多年以后，当他卖他的那些哥哥们来到埃及这个要粮食的时候，结果兄弟相认这个当中很感人的细节我们今天都不讲。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兄弟们讲了几句话，他说他就是讲耶和华，讲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很清楚的知道，他当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不是因缘巧合他就当了埃及宰相，是上帝让他做埃及的宰相。而且不但做埃及宰相，对于约瑟来讲，做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是上帝给他的呼召，懂吗？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代职的传道人，我们应该是正面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信耶稣以后，我经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寻求上帝的旨意，我到底是应该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呢，还是代职？到最后我发现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代职的传道人。所以我一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对我的职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呼召。就像上帝呼召这个约瑟一样，所以约瑟做这个埃及的宰相做得非常的精彩，而且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到约瑟是一个很成功的宰相，对不对？所以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整个的这个世界上面最强盛的国家，当除掉中国不算的话，就是埃及。它是当时的，就像美国现在世界上全最强盛的国家里面的这个宰相，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又做了非常的好的工作这是约瑟的一个。所以呢，这个叫双职侍奉 我们就该清楚清楚神是这样正面呼召我。那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哈，怎么样能够知道哈，我们这种代职的这种双职的传道人是神的呼召呢？我想必须要满足下面几个条件哈。第一件事情啊，上帝给你在世上这个职分哈，应该适合你自己的兴趣。上帝不会要你做一点你自己做这个东西做的索然无味，每天上班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像是 dragging your feet 啊，这个大概不是。啊，这你应该是对你这个职业相当有兴趣的啊，不管你是当工程师也好，是当律师、当医生什么，不管你是哪个职业，你应该对这个职业有相当的兴趣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恩赐能胜任的，虽然你有兴趣，结果你没有恩赐，你做的苦哈哈的，做不好，我相信这也不是上帝呼召你的一个要你过这一辈子的一个 life 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瑟就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对不对？他在做宰相的这个任上的时候，你看他就晓得因为有荒年要来了，所以呢他就在前面那个丰年的时候，他就用很便宜的这个钱去买那些多余的那些这个粮食，对不对？然后他建立很大的这个仓库，把它存起来，而不是存在一个地方，而存在埃及很多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这些策略都是非常非常有计谋的策略，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做宰相恩赐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是能够胜任的。第三，在专业当中有见证跟荣耀神的机会哦。再讲到约瑟，你看约瑟他见到这个法老王的时候，第一次不是去给他解梦吗？你记得吗？啊，对，他马上就说，他说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必定会把这个解梦的这个信息告诉你。所以他一碰到法老王，你要知道他是一个阶下囚，他看到这个当时的世界当中最强的一个王的时候，他没有扑在地上发抖啊。假如是我的话，我大概会在发抖啊，他没有，而且他很从容的为神做见证，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呢，也应该不要忘记哈，假如我们的专业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的话，那在这个专业的这个侍奉过程当中，应该要为神传福音，要为神做见证，这点非常重要啊。我们太多的时间是前面两个同意阿门，这个就不阿门了，或者这个啊，哎，我没机会啊，就算了，这个是有问题哈。然后第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你不要忘记哈，你神给你呼召的这个啊，做专业的这个生活，只不过是上帝给你的各种呼召当中的一部分而已。你有你家庭的责任呢，对不对？你是当爸爸的，是当妈妈的，你不要忘记啊，你有家庭的责任，你不要一头栽在你的专业上面去啊，结果呢你忘记了你自己的家啊。我不是讲别人的，我讲我自己啊，我常常会要提醒自己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啊。然后你还有在教会里面也要侍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话，基本上是三个事情，对不对？第一个是你的专业，你的教，第二个是你家庭里面的责任，第三个是你教会的侍奉，这三个要平衡。就是说你怎么样子能够在你过一个这种专业人士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过这样一个平衡，这很重要哈。我等一下还会再讲。好，我们再继续看哈。那么这种双职侍奉的话，因为你的专业的工作是你侍奉的一部分，所以马上就有一连串的一些这个consequence 就出来了。第一，你要敬业了，因为你这个工作是上帝呼召你做的，你怎么可以这个偷鸡摸狗啊，浑水摸鱼啊，这就不行了，你懂的意思吗？啊，我们华人教会有个很错误的思想，就是啊，这个世上的工作不属灵，不讨神的喜悦，只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才讨神的喜悦。我好几年前我在国内，在西安啊，在那里做转宣的时候，啊，那是一个礼拜五的这个下午。那我那天晚上要讲道，所以呢我就早一点去，我说五点钟我就去了哈，做一些准备，祷告啊，做准备。哎，就我就发现有位弟兄已经在那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下午不上班吗？因为我知道这位弟兄啊，他上班的地方离教会啊 他骑脚踏车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说不是，我今天还是要上班的。他到了下午三点钟啊，我们那个单位啊，小猫两三只都跑掉了。对，那我想我一直早点到教会来啊，服侍神，讨神的喜悦。我说弟兄啊，我说你错了，我说上帝把你摆在这个专业上面，你在专业上面的工作就是你服侍神的一部分，千万不能够偷鸡摸狗，浑水摸鱼，该做到五点的就做到五点，该要努力工作的就要努力工作啊。他跟我讲，他说我的工作很轻松啊，每天大概只要花个两三个小时就做完了。那我你可以，我说你可以看一点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些书籍啊，然后充实你专业上面的知识啊，对不对？虽然工作很容易做完，但是有办法能够让你工作做得更好啊，对不对？我说不应该那么早就到教会来，我就跟他这样讲啊。我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我不晓得啊。这是一个后来他变成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啊。我上次到西安去，我发现他已经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么好，所以说务必要敬业，这点很重要哈。那么第二、第三呢？第三这个选择职业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不是说我们一般人选择职业是三个条件哈：第一，钱多，对不对？第二，事少，就是活少哈；第三，离家近，就是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选择职业就是三个条件，对不对？但你一旦你的职业、你的工作属事的工作是上帝给你的呼召，那就不应该是这个三个条件了啊。钱少也要去啊，如果你知道这是上帝要你去的话，钱就不是考虑的问题啊。我是八年多前，这个北卡去当这个系主任的啊。当时啊，我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这个发现神要我的确是要去啊。我们很心里面很不想去，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匹兹堡所服侍那个教会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是我们夫妻跟另外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开始的一个新的教会啊。那教会里面超过一半以上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带信主的，所以基本上面呢，我们跟他们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离开那个地方非常的困难，但后来长话短说，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要我们离开，要到北卡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去了。那后来呢，我这个在那个这个 offer letter 上面已经签了名字了哈，然后就送寄回去了以后，然后我太太才跟我说，说你知道吗，我们到北卡去啊，工资要减少啊。是吗？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赚多少钱哈，我不留心了，我这个人，对，我们家的财政的事情全都是我太太来做的哈。那么我说是吗？他说对，他说你晓得吗？他说你到北卡去啊，你的我们这个在学校里面的工资有个本薪，然后还有个 bonus 啊。对，我们在匹兹堡的时候本薪比较低 ，bonus 很高。那么我到北卡去呢，在本薪上面加了一点，但是 bonus 降低很多，所以总的来说的话，我是减薪去的。对，我后来我就心里面想，我说感谢主啊，是我已经签了以后，已经决定要去了才知道的哈。假如说在签之前就知道的话，那我搞不好要 struggle 啊，对不对啊？感谢主，神让我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对，减薪要去啊，因为你既然签着，我太太，我是很钦佩我太太，我太太是知道的，我太太从头到尾知道我是减薪要去的，但是我太太非常的支持我，我们应该去，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要到哪里去。好，那么所以呢，并不是说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这就是你职业的选择。你必须要恳切的祷告，要改换职业的时候，要知道这是神要你去的啊。等一下我们再说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啊。OK， 好，职场当中呢，要成为神的见证呢，第一个你不能隐瞒你的信仰啊。你看这个约瑟从来没有隐瞒他的信仰，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 honor God。honor 他的这个耶和华神啊，所以法老王从 day one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信耶和华神的，他从来没有隐瞒他的信仰啊。 那么我知道今天的这个美国的文化是什么呀？哎呀，信仰啊是一个隐私的，个人隐私的事情啊，在这个工作的场合啊不宜提到信仰的事情。其实你也不需要什么敲锣打鼓啊，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你不需要这样子。我发现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到礼拜一的时候，人家都会问你 How was your weekend， 对不对？礼貌问一问嘛哈，对不对？你就跟他讲，你说哎呀，我这个周末听到一个很好的讲道，这个从北卡来的。哦，你是 you go to church？ 对，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完了，就这样讲就完了，懂吗？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非常容易的，不着痕迹的，你就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所以不要隐瞒你自己的信仰啊，因为你要在你职场上面为主做盐做光。假如说是你摆在这个斗底下，一个光摆在斗底下，人家看不到的，所以这个一定是这样，不要隐瞒自己的信仰。第二，有机会就要为主做见证哈。所以呢，这个上帝的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是，你必须要准备好你自己的见证啊，随时用温柔的心向人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啊，这点非常重要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哈。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见证做一个很简单的，你看你时间多少，对不对？有的时候人家只有三分钟的时间给你，你就不要在那地方，哎呀，我以前是怎么样的，然后后来又怎么样？这做见证呢，最怕像那个做减肥的药的广告哈。减肥药广告是什么样呢？就是减肥前，对不对？一个照片，对不对？然后减肥后有一个照片，对不对？或者是生头发的，长头发的也是，对，吃他这个药以前是什么样？没头发，吃药以后有头发，这个不应该这样子啊！你做一个见证，你可以做的讲的很简单的哈。我也不一定要讲你自己的故事哈。我当这个系主任的时候，哎，怎么搞的 ？What happened？ 啊，他在那里 control 啊 ，OK， 好啊，我说他不要我做见证了。我听人家讲，在前苏联哈，他们那个假如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如果有人这个居然大胆发言，要这个要反对共产党的时候啊，他就把那个麦克风关掉，没有人听到你。我以为他也把麦克风关掉了。同样的方法呀。那么这个行了哦，对，要有机会做主见证。我有一次我那时候还是当系主任的时候，所以我们开这种院务会议啊，那么我就先去了，结果我的院长已经到了，副院长到了，我到了，就我们三个人，那我们早几分钟到哈，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在等别人啊，对，那我院长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对，他就说 Leaf， 他 Did you preach last weekend？ Last Sunday？ 他说你在去上个礼拜天你讲到了吗？我说我讲了。What did you say？我一看三分钟，我要三分钟的时间要把我的讲道要告诉他啊。对，我的院长是一个叫做文化基督徒，你懂什么叫文化基督徒呢？是吧，他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长大的啊。那么这个所以呢他小时候上过主日学的啊，但是呢现在基本上是不去教会的，这种人叫文化的基督徒。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我上个礼拜讲道是讲约翰福音第八章啊，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个妇人，对不对？那我还才一讲的时候，他马上就点头，因为他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他上主日学他听过故事。我一向他点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需要讲的太多了啊，因为他晓得这个故事，对不对？然后我就提纲挈领，马上就说，我说你看到最后耶稣基督啊跟这个行淫的妇人讲，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说这件故事啊，彰显神的公义跟慈爱啊，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神的慈爱，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神的公义，对不对？这神有公义跟慈爱。我说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呢，我说更重要的事情呢，是这件事情发生过大概两年以后，耶稣基督亲身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为这个女人的罪，行淫的妇人的罪，付了十字架的代价。 哎呦，我听到我看到我这个这个院长脸都一下子非常严肃，因为这句话刺到他的心里面去。我相信我的院长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能够有一个灵命上的复兴，不再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事，对不对？我的事是用三分钟的时间为主做见证。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类似这样的机会的啊，你们都要准备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简单，神给你三分钟，你做三分钟的见证；给你十分钟，做十分钟的见证，都准备好，好吗？我鼓励你们这样做哈。好，这个是啊，我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做见证？因为我不隐瞒我的信仰，对不对？这点非常重要哈。这个我去这个北卡去 interview 的时候啊，那个我们教授们呢，我在一个房间里面问了很多的问题。那欢迎教授问我，他说：“你如果离开匹兹堡到这儿来的话，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东西？”他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心里面想，我大概我最舍不得的是我在匹兹堡大学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哈，研究中心很成功哈。他想你大概很舍不得那个是吧？我想了一下，我说 My church 啊，我是跟他讲实话，我最舍不得就是我的教会啊啊，对。他说 What church？我说 Christian Church， 我说 I'm a Christian，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 I'm an Evangelical Christian， 啊，福音派的基督徒啊，对。他讲还不懂的话是什么呢？我说 It's the kind that voted for Bush。哇，你知道这个 Bush 啊，在这个我们大学里面了、啊，是一个非常这个 stupid， anti-science 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 Oakland 教学校。就是大学的老教授们呢、啊，很看不起 Bush 的，所以我心里面想，我说，假如为了这样子，我是公开做见证，表达我是一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 哈、啊，我就得不到这个系主任的这个职位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就不想去，我不想离开匹兹堡的。真的是我们离开匹兹堡的时候，眼泪流的简直是。真的我们实在是不想离开匹兹堡啊，但是因为神的旨意非常的清楚，我们非去不可啊，结果还是给我这个job啊，要我来。好了，然后呢分享完了以后，我们系里面那时候有一个老教授，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就跑到我面前来讲，她说 I'm a Christian。 我心想这个为什么要这小声讲啊， Christian 就 Christian 嘛，有什么关系呢？对啊，然后来才晓得，我们这个老太太是非常这个follow 这个所谓叫 rule 啊，这个就是这个信仰是一个 private issue，private matter， 对，她不公开讲的。对，后来我也晓得，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这个老太太啊，但是我们在私下的时候聊天的，她跟我讲，她常常读圣经啊，常常的这个，就是她对人跟神还蛮亲密的，但是她因为她。隐瞒自己的信仰，他没有办法公开做主的见证，他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的啊，所以这点是非常可惜的啊。那么还有你需要关心周边的人啊，你在职场上面关心周边的人，你看你假如说不隐瞒你自己的信仰，然后你是有一个很爱心的人的话，你知道这个 combination 是非常强的见证的，你不需要用嘴巴讲了，就已经是很强的见证了。当然了，你如果是一个人见人恨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还是最好不要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啊。所以我想这个最重要啊，下面这个最重要，就是你是要关心周边的人。你怎么关心周边的人呢？我是系主任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有个印度学生，他不是我的学生啊，是另外一个教授的学生，他跑来找我，他说：“我听说你是一个传道人，我需要一点 counseling。”哎，我想好了，我这回可以戴上我传道人的帽子哈、啊，对。我说你来到我办公室来，他就来，然后他发现了，他说他最近呢，他这个做实验很不顺利啊，这是第一。第二，他太太又生病啊，最糟糕的是他儿子生病，对，而且这个非常的这个 depressed， 对，他都在想，他说算了啊，这个PhD 不读了，回印度去。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慢点啊，我说我就了解一下他的情形。他做实验哪些一些困难啊什么的，那我是虽然不是他的老师， 但多少在专业上可以给他一点帮助哈，我就跟他这样讲。啊，我说更重要的事情，我说你知道吗？我说耶稣基督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他也爱你，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死，对不对？他希望每一个人能够信靠他，因为信靠他的人永远走在神的道路的恩典里面，一条路走不通，神带着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我不知道谁掌管，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掌管明天的是谁，掌管明天的主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 depress。 我就跟他做这样的见证，哇，他眼睛一亮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很抱歉，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个英语崇拜啊，不是非常好。我说我跟你介绍到一个我们旁边一个美国教会去啊，你去那个教会。长话短说，他不但顺利毕业，还找到非常好的工作。他离开之前，又跑来找我。他说 ：“Dr. Huang， 他说你那天跟我讲的话改变我的一生。他说我已经受洗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真的是改变他们，他不是光他一生的，改变他一家人，改变一家人。我感谢主啊！你知道，你假如说不隐瞒你的信仰的话啊，你有很多的机会做见证，也能够帮助你周边的人。你不一定要当系主任了，你自己当工程师，你周边人会有些很多困难的时候，你关心他啊，你这个给他一点这种关心，够 long way 啊。好，我们继续。然后呢，专业跟侍奉呢，它有冲突的时候是相当多的哈。在这个世界上面，告诉我们呢，你应该削尖了头往前钻，而且成功的诱惑是非常的大啊。这个你如果成功的话，他给你的这个奖品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你一定要第一名才有奖品，第二名都没有奖品。我从台湾来的，台湾来的话，前三名都有奖品啊，这第一名的奖品多一点而已，对不对？但是在美国的话，我发现所有的这个奖品全都是给第一名的，第二名只不过 honorary mention 啊，对不对？那个就基本上没有奖品，对。所以大家苦干加班了。哎呀，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现在匹兹堡的教会有位弟兄他失业了，哎呀，我们这个为他祷告啊，我们为他祷告祷告祷告。那后来呢？他找到工作了啊，哈利路亚，感谢主，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一阵子以后，哎，就不见了，他不来教会了。为什么？因为要加班。后来我才发现，他这个加班呢，并不是老板要求他加班的，是他自己愿意加班。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这个加班苦干的话，他有先升迁的机会，你懂吗？这是叫做恩典当中的堕落哈。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恩典了，对不对？他一下就把他的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全部摆在这个恩典上面去了，他忘掉了那恩典的主啊，谁给他恩典的？他忘掉了啊，这也是非常的有问题。OK， 好。所以，但是呢，你如果是真正一个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你在侍奉上受使命的催逼啊，这个前面花这么多时间，然后这里受使命的催逼，结果最后怎么样？只好牺牲家庭了。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这种人很多啊。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就讲这个题目，讲完了以后，就有位姐妹，她一讲话我就知道香港来的哈。那个口音哈，他说我真希望我丈夫也在听你这个讲道，但是他是在广东堂的，广东话堂的哈，他是广东话堂的执事，所以他没有来听。等一下我们吃中饭的时候啊，可不可以请他到这里？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这个丈夫啊，每天工作在他上班的地方工作，要工作到7点8点，然后一下班以后啊，就到教会去。因为他是教会的执事啊，开执事会啊，开祷告会啊，这个会那个会啊。我在家里面买奶瓶尿布，搞了个简直是昏天黑暗黑地的，他都不帮忙。他说你可不可以跟他讲一讲？啊，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果然就把他老公就带来了哈。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没有当教会执事的资格。我非常的 blunt 就跟他这样讲。你没有资格当执事，啊， 他吓一跳，我说有圣经根据的啊。我们讲到那个地方去啊，你看是圣经的根据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节到五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当然，这个提摩太前书这边是讲到选这个长老的条件啊，对不对？但长老知识是一样的。我就跟他讲，你读这段圣经，我知道你没有当执事的条件，因为你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嘛，对不对？所以呢，家庭第一，工作第二，教会的侍奉是第三啊。对不起，陈牧师，对，我这讲到这里要跟教会的牧师要道歉啊。对，你也这样讲啊，感谢主，感谢主。因为很多的牧师不是这样的，很多的牧师是希望倒过来，教会的侍奉第一，因为教会侍奉很少啊，教会侍奉最重要，这是属神的事啊，啊，非常的重要啊。哎，这么高的，他反对。很明显的他反 对。 OK， 那么有些传道人他们真的是愿意叫这个，因为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至于这个家庭啊，有一些传道人自己的孩子发烧交给神啊，夫妇两个人出去探访去了，那是很错误的，你知道吗？家庭绝对是第一的。那个，而且这个中国的教会里面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都是这种想法。这个教会的侍奉是最最最讨神喜悦的啊。然后我还最近才听说过一个在温州的一个，不是温州，宁波的一位老传道人，他说：“你知道吗？今天的中国的家庭教会这么复兴呢，就是因为有许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不顾自己的家。”然后去专心的传道，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光景啊。他这样说，对，他说你们这些美国来的这些在这个我们国内的教会啊，这个传这种家庭第一，教会的侍奉第三，这种是异端。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在国内家庭教会传道有困难的，有困难，因为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我刚才讲的那位弟兄，他说他早一点到教会来讨神的喜悦，他工作都不工作了，那工作就是随随便便的啊，就是一个这个讨碗饭吃，就如此而已。这不对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家庭非常重要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要考虑自己的家哈。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我碰到一位弟兄，他说他刚刚才从加州搬过来啊。那我说你都安定了吗？买了房子了吗？他说我没有买房子。我说为什么不买房子？我们北卡的房子非常便宜啊，比加州便宜多了啊。他说因为我的家还在那里啊。我说你一人过来的？他说对啊，因为我太太有工作，孩子都在那边呢，他才一人过来。我说你为什么过来？他说这边给的这个啊，基本上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远哈，离家远近就不考虑的，因为钱多，对，还有升迁的机会，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圣经的教训是，若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夫妻暂时分房，然后呢还要继续的同房，对不对？是圣经的教训，连分房都不可以，你们怎么可以长时的分居呢？那位弟兄一震，我就不再讲话了。我知道神已经告诉他了。他在六个月以后，我又到那个教会去讲道，我就故意问了，我说那位弟兄在哪里？啊，他回加州了。感谢主，他回到加州原来的公司去，他原来的公司他那个职位还留在那里，还没有 fill 哈，还没有，他又回去了。你听我讲到是影响你的这个 career 哈，我知道我这次到这个欧克兰教会是最后一次来了，晓得。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再告跟大家讲啊。好 ，OK。好，那么既然时间不够用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就应该找这个要跟神要求效率啊。我在信主以前，我每个礼拜工作的时间超过84个小时，80个小时，对，每天早上带2个饭包，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回家，这样干，从来不休息。我当然是一个工作狂哈。那么这个信主了以后，我知道不能这样，啊，我应该花时间在我的教会的侍奉，还有这个家庭啊，所以慢慢的减少。那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你赐给我效率，啊，就是工作的时间虽然短了，但是工作的 output 就是这个产量啊不减少。感谢主，神让我学了很多的能够增加效率的方法哈。那么其中有一个事情在我们家里面哈做的事情是，那个时候今天已经没有人看电视了，我很少人看电视啊，但今天有一个东西叫网络，我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对不对？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开家庭会议，决定不看电视。我们家里头今天为止还有电视，但我们从来不看的啊。所以呢，我们家没有 cable 啊，这个不看电视。我们电视要干什么呢？就是拿来做一个 monitor， 就是说，好比说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个 DVD 啊什么的，做这个用。啊，你一不看电视，不在网络上面花那么多时间的时候，你发现你时间就很多了，这很奇妙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我那个时候一不看电视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有时间读圣经，我就有时间准备讲道，我就有时间可以去看探访弟兄姐妹，时间都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你有计划的使用你的时间啊，这点非常重要啊！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看我今天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先排一个优先次序，对不对？然后呢，每做完一件事情把它划掉，哎，每次一划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啊，对不对？哎，一件事情要做好了，做完了，然后到了要该回家的时候，一看哇，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做完，那我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重新再调整它的优先次序，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有效的使用这个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发挥你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啊。这个能够让你的效率增加很多。我到北卡区是当这个系主任，我这个人没有行政的才能啊。这个我的院长要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必须啊要把我这个系里面的那个assistant 就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啊要 upgrade， 就是要把他职位要提高啊。对，我说。所以呢，工资要涨了很多哈，upgrade两个 steps 上来。对，我说要这样子，我才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人。我说我不是一个有行政这个恩赐的人哈，对我需要一个人这样的人来帮我忙。啊，我的这个院长非常为难啊，因为我们院里面不是光我一个系啊，对，还有好多别的系，对不对？假如光我这个系这样的话，那别的系怎么办？对不对？他很为难。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假如不给我这个 upgrade 这个哈，我就不来了。我才一这样想，我说好好好，我答应你。对，后来我就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assistant， 因为工资高啊，就能够雇到很好的 assistant。系里面的大部分的事务都是他在做，啊，这个系里面有多少钱我从来不知道的。我这个人就看到这个报表，就是那个 spreadsheet 啊，马上就头昏眼花。我很不喜欢看 spreadsheet， 对，所以有什么多少钱我从来不知道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系里面真正的系主任呢，啊，不是我，是他。你跑来找我是一问三不知的。对，那我干什么呢？我就掌握大方向。什么方向呢？比如说，好比说建立这个系，就是 recruit 教授啊。我去年，我前年的夏天，我辞职的时候，我们那个系里面，现在我们系里面有11个教授，9个是我雇来的。I think my job is done， 对不对？所以我一年半前的时候就辞职了。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很奇妙哈，这个我辞职了以后，2个月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 salary 这个 payment 当中啊， 那个 bonus， 因为我当系主任那个 bonus 还在，我马上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的人事人说，我说 you made a mistake， 我说我已经不是系主任，这系主任的 bonus 应该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 CC 给我的院长，结果院长马上回了一个信，就跟我讲，他说 don't worry， 他说 we recognize your contribution， you keep your bonus。而且后来我们的系主任公开的表扬我，他说你看 Leaf 这个 business model is good， 他为什么？因为他抓大方向，小的这事情，这个戏里面这个 bean counting 的，就是这个到底这个有多少钱还剩多少什么，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长处。有些人是他的长处，有些人当系主任可以做这个事，但我不做，我不能做这个事，所以呢我就不做。所以你如果能够发挥长处，你避免你的短处的话，你的 efficiency 要增加很多很多。这是我的经验，特别跟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年轻人现在就可以开始学这个事。 OK， 好，那家庭责任已经讲过了，这个特别家庭第一啊，对于这个姐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等一下再说，我们回去再看这个，对姐妹来讲非常重要。我整看整本圣经呢，我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什么女强人啊什么这个企业里面的 CEO 啊什么，根本没有，一个都没有，我没看到。我看圣经里面上帝对姐妹们最重要的要求还是你的家庭，绝对是你的家庭啊。我这里不是说姐妹们不应该工作啊，我不是这样说，姐妹们完全可以工作的，但是你必须要记住，你在你的家庭绝对是你的责任的第一位，你在你能够满足家庭的这个责任这个条件之下，你可以去工作，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家摆在第一位。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姐妹也会反对的，对 ，OK， 我前一阵子，不是前一阵子，就是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时候我一次听他们那个姐妹们在那聊天的时候，他们在问有什么人要回国，他要把他自己两岁的儿子带回去，因为他太忙了，他没有办法这个照顾他儿子，所以他要把他儿子送回去，让他的妈妈照顾。我听到这事以后，我就跟姐妹讲，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做你儿子的妈妈。他说我妈妈当然比我带会带啊，我说他可能在照顾上面的技术上面可能比你强，但是他跟你这个儿子的关系绝对不能够取代你跟他的关系，全世界只有你可以做他的妈妈，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他的妈妈，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在这种做妈妈的责任前提之下，甚至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愿意 slow down， 你不要去做你的这么多的，因为他是一个 PhD 学生哈，对，我说你要把你的这个 PhD give up， 我都不反对，因为这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懂吗？我自己的太太，在我们两个孩子差不多10岁左右的时候，她就 quit 她的 job， 就没有做工作了。原因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下子孩子已经10岁了，我两个孩子只差1岁，一个那个时候一个11岁，一个10岁，还有几年就大学毕业，就要出去念大学了，所以我太太就决定不要工作，然后呢，这个花多一点时间在孩子们身上。那当然我们经济受影响，对不对啊？但是一份工资也够家庭里面用嘛，对不对？省一点也够了，所以不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孩子们进了大学，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匹兹堡了哈。那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如果再想工作的话，你完全可以工作。他说哎呀，我这个 computer 的技术啊都已经这个落伍了。我说你不要紧啊，你可以到那个学校里面，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你再学一个 programming 的这个。我说 refresh 一下应该没有问题的。他经过一个多月的祷告以后，他决定不再去工作了，因为他发现在这段时间不工作的时候，他除了照顾家庭以外，他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他开始对神的话语很有兴趣，开始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 他就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没有再工作。那现在花很多时间呢教准备主日学教导啊，对，你知道这个也有一个代价，我也要付一个代价。什么代价呢？就是啊，这个姐妹们呢去要教主日学，然后又要负责煮饭啊，所以他常常把那个饭给烧焦了，菜给烧焦了，因为他全时间在准备这个神的话语嘛，对不对？就忘了时间了啊。那谁来善后呢？就我来善后。所以我就要把那个烧焦的锅子把它洗啊，洗得干净了，然后又拿一个金属的刷子刷刷刷刷的干净。这种事我已经不晓得做多少次了。对，所以有一个太太，教主日学的太太，教的又教的很投入很好的话，这个先生是要付代价的。好，那么信仰对我们专业也有影响。我刚才是讲的是基本上面是我们怎么样子用专业，在专业上面呢，是我们的服事的一部分。那么反过来，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专业也会有影响。我刚才说过，这个我在这个信耶稣以后，我就一段时间在祷告，到底是不是要全时间的侍奉神。有一次在查经班里面的这个祷告会啊，我就请弟兄姐妹们为我这个事情祷告。就刚好有一位从外地搬来的一位弟兄啊，他跟我不是很熟啊，他就问我，他说：“黄弟兄啊，你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在这里的大学教书，我是一个教授。”他说：“你知道吗？你当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哦，我那时候新基督徒啊，我不晓得。哎呀，我说这个我在世上的工作不就养家糊口吗？他说不是的，他说很可能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哇，对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念。后来我去看圣经，果然是这样啊，我们的专业应该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啊。那既然有这么一个认识了以后，我就开始啊对我的专业的工作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我是做研究的啊，我其实我们教书教的很少哈，我在研究型的大学里面的，我主要的工作是做研究。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 grant， 这个战战兢兢的，因为那个只有三年的时间，所以呢，如果那个 grant 过去了以后，我要做的东西没有做出来，那么要 renew 的时候就不能 renew， 对不对？所以战战兢兢。但是我有一些新的这 idea 都不敢做。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啊，我忽然间想起来。我说上帝呼召我是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呼召我去拿 grant。 拿 grant 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是一个 means but it's not a purpose， 你懂我意思吗？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啊！一下想通这点的时候，我就胆子就大了，我就开始尝试新的这个新的 project。 对，那个时候尝试了四个 project， 三个成功了，有一个没有成功。哇，一下子这个我这发表的论文也多了啊，这个发表论文的质量也多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发表论文呢、啊、后来都会被人家引用啊，可以看引用的次数，对不对？很多年以后，我有一个学生，他闲来无事啊，他就到网上面去找啊，黄教授这个历年来发表的论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多少，然后他就把这个引用的次数，那一年引用的次数全部加起来，然后跟年代坐标啊做个图，结果发现呢，在1984年以后就节节增加。OK， 他知道我是84年信耶稣的，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那黄教授啊，信了耶稣以后变成更 smart。我说我从来不是一个 smart 人，我说我信耶稣以前怎么笨，信耶稣以后照样笨。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有一个念头，我慢慢的知道我的研究的工作是上帝给我的护照。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后顾之忧，我胆子大了。 That's the only reason。 感谢主，我的这个学生他现在也是系主任，在另外一个大学里面当系主任。我跟他讲了很多，他也学了很多，但是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信耶稣。OK， 当然我们在专业工作上面的时候啊，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啊？这是一个试炼啊！我申请 grant 被打回票的时候，我以前都是大怒啊，这个 或者 depressed。 现在呢，当然还是会心里面不舒服难过，对，但是我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当那个 critique 就是那个 review 的 critique 回来的时候，我仔细的看看以后，哎呀，果然这个地方是需要再改进，那个地方写的不清楚什么等等，你把它当作一个 learning 的机会啊，对，心谦卑啊，这是一个要学功课的时候啊。我现在最怕的是顺利的时候，你知道，你这个专业上面顺利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里面那个自我膨胀很大，你知道吗？啊，我这一辈子啊，曾经三次跟我的牧师拍桌子大骂，三次都是我非常顺利的时候。我告诉你，牧师是谁啊？犯罪啊，就是，都是最顺利的时候犯罪。我最近又很顺利，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Okay， 有可以有事业的野心吗？假如你确认是神呼召你，你做你的专业工作是回应神的呼召的话，现在神让你要做负更大的责任。我当初要到匹兹堡去当系主任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这个，是不是我自己个人的野心呢？要去做，要去当系主任呢？芝加哥有一个牧师，他很关心我，听说我要去当系主任呢，他特别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想清楚没有啊？你是不是贪爱世上的荣华富贵啊？我说非常的谢谢啊，牧师给我的这个啊警告啊，我就告诉他我到北卡是减薪去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我减薪了啊。哦，你是减薪去的啊？那好，那你想清楚了，继续吧。对啊，所以如果是神的呼召的话，要你负更大的责任啊，当然是可以的啊。所以我到北卡去当系主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建那个系啊，那个系 run down 的很厉害，要重建一个系啊。我认为这是神在我的专业上面给我的 next step 啊，所以我去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要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的话，那请你三思而行。你知道你爬得更高啊，掉下来也是更惨的 啊。你这怎么是知道什么是神的呼召，还是你自己的虚荣心啊？要看你啊，当你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滋味？然后你为了自己虚荣的时候啊，你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心里面难过的要死。但你如果是为了神的荣耀去做的话，神要你现在换一个轨道，去跑另外一条路的话，你心里面非常坦然啊。所以我辞职下来不当系主任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些这个别的学校的一些同事们，就是我们这领域同事们，他写个信来安慰我的，他以为我被 fire 掉了。对，我跟他讲不，我说不是被 fire 掉了，我说我的工作做完了。你看我这个系那个时候已经有九个新的教授，当九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的工作做完了。我跟大家讲过，我不是一个擅长行政的人，对不对？我的长处就是在聘新教授招过来啊，然后呢把这个 program 把它 build 起来，这工作做完了，我就没有再已经完成上帝给我的一个使命了。时候到了，我应该下来，我就下来了。这非常简单哈，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有一个响应神的呼召啊。姐妹的侍奉刚才讲过哈，这个当然这个有时候 work 有时候不 work 啊。家庭第一啊，可以有事业，当然可以事业，但是在家庭满足家庭的需要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Okay， 好，讲到换工作哈，你要仔细寻求神的旨意哈。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啊，对我来讲的话，我是差不多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吧，才很清楚啊，神要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我们发现神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不情愿。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我的太太跟我同时有这样的感动，觉得上帝要带领我们离开我们那个教会。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上帝要 我们带领一区弟兄姐妹到匹兹堡的南边去再成立一个教会，也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是学生教会，而且成立另外一个教会。哦，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心里面非常兴奋了。你知道一辈子能够为神执一个新堂的话就已经是非常的 exciting 的事情，要执第二个堂哇很非常 exciting。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的，可是奇怪，怎么我跟我太太都有这样的感动，更不知道所以然的时候，忽然间接到一个两封信，两封的邀请，邀请我到别的学校去做系主任。我以前也接过这样子的邀请啊，都是谢绝就算了哈。但这次不一样了，就刚好我们夫妻两个都有这个感动，要离开匹兹堡的时候，离开我们教会的时候，不是离开匹兹堡，离开教会的时候，忽然间有这样，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搞不好上帝要带我们离开匹兹堡。哎呀，我们两个人心里面都非常的不愿意啊！啊，这个，希望不是这样子。但如果是呢？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决定，给我祷告以后，决定去申请这两个工作。一个工作就是我现在的北卡大学，另外一个工作呢是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在加州，在洛杉矶。长话短说，这两个地方都要我。而且南加大的那个 job 那个 salary 很高啊，对，比我在匹兹堡大高一倍啊。然后呢，这个条件也非常好。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第一个神讲，我说我们不愿意离开匹兹堡，但你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时候，你就带我到南加大去。因为什么？第一，那边工资高；第二，这个天气也好，退休了以后就不要再搬家了，对不对？等等等等，很多的考虑哈。而且那边中国餐馆也好，啊，等等等等，嗯。但是呢，南加大那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招我去当系主任的那个院长他自己要退休了，他们也同时在招新的院长。那我问他，我说谁是我的新的老板呢？如果去的话，新院长。他说那是一个 private search， 因为他们是一个私立大学哈，他们不需要有公开的 search， 你懂吗？啊，他是一个 private search。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candidate 已经在最后的 negotiation 的阶段了啊。他说在这个之前呢我不能告诉你，但是一旦他说 yes 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新老板是谁啊，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跟我太太在祷告的时候，我说这样子，我说假如在我们必须要做最后决定是到 UNC 去还是 USC 去的时候，假如我还不知道 USC 那个地方的我的新老板是谁的话，也不是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就应该回掉 USC。 好了，他一直保证我，他说大概再可以在一个礼拜再两个礼拜，这个那个人就会 say yes， 那我就会告诉你了。那你呀，赶快签吧，他已经 offer 了，就都已经给我了，你赶快签吧，赶快签吧。我说 no， 我说我在等。结果等了一个礼拜以后，忽然间接到一个 email， 就是这个 USC 的这个系主任，不是这个院长，他说 for whatever reason， 他说我们这个 top candidate 决定不来了。我接到这个信以后，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祷告蒙应你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印证嘛。我刚刚不是说吗？如果因为他只要那个人不来，他要重新再 negotiate， 对不对？重新再 negotiate 的话呢，花时间很长了，对不对？那他还是一样要我赶快要做决定，要签字了。那我说我的跟上帝的祷告，上帝已经给我一个答案了，很简单，我不应该去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所以我就把他回绝了，我就没有去，就是到了 UNC 来了。 OK， 所以呢，你在要换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寻求客观的印证。就客观的印证并不是你可以掌握的，就是不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内的啊。你看神怎么样开路，神怎样开门关门啊，这个很重要啊。你可以这样做，我们这个也有圣经根据的。那个基甸，上帝派他要去打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对不对？他为了要寻求印证，他就把一团羊毛摆在他的帐篷之外，对不对？然后说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外面下露水的时候到处都是湿的，最后羊毛是干的，哎，果然那个羊毛就是干的。他 还不够，他说第二天如果到处都不下露水，只有我这个羊毛有露水，哎，果然又是个羊毛有露水，所以他以后就再没有怀疑。哎，他也求这种客观的印证，你懂的意思吗？啊，所以你求客观的印证，不在你掌握之下的这种印证，那么印证神是要你走这条路。对，我们是这样。那既然已经晓得有客观的印证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应该求 counter offer 哈、啊。你知道这个是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culture 是不一样的哈、啊。我决定去这个北卡的以后，我就签了字，因为我两个 offer letter 就在我桌上嘛哈、啊，我就给北卡签了字以后就寄去了，然后我就去给我的匹兹堡的系主任定了一个约会。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要走了。他到哪里去？我说要到北卡大学去。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要给他 counter offer， 懂吗？我不懂这 counter offer 怎么翻译啊？中文怎么翻译？啊 ，doesn't matter。OK， 你们都懂了什么叫 counter offer 啊？对，我说你不要 try， 我说我已经答应那边了，啊，我要去了。哦，我已经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要我到哪里去的。我们那个院长也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女的，感谢主，她到最后为我祷告，祝福我们去。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不要去求 counter offer， 因为你想想看，你只要说经过很审慎的考虑、祷告，有印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以后，然后人家把你的工资再加一点，你就不去了吗？你把神的旨意摆在哪里啊？你去求 counter offer 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求一个试探，你试探神，也试探你自己，懂吗？就不要求 counter offer。 就我知道我这是绝对是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但是很抱歉啊，我是按照圣经跟你们讲的哈，所以我讲到是按照圣经的教训讲，圣经很多的教训是跟世界上面的这种教训是不吻合的，不要求看到 offer。 OK， 所以听我讲到你是绝对会影响你的 career， 绝对会的，但讨神的喜悦。好，好了，我想我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赶飞机了啊，所以不能够讲太多，我必须要结尾了哈。那么有人说啊，黄教授啊，你在专业上面相当有成就啊！我说专业上面的成就全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我去年得到我们这个学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奖啊，就是我们这个药学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奖。我当然知道我是什么原因呢、啊？让我得这个奖啊！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啊，这个靠着主的恩典做得相当的不错。那我就跟这个我在得奖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两件事情。我说我们这个实验设计的这个纳米颗粒里面有两个东西啊，非常重要的主要的东西，一个是磷酸钙，我们今天不讲磷酸钙是干什么用的哈。那么我怎么会想到用磷酸钙呢？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喝汽水，那个时候没有 Coca-Cola， 只有黑松汽水啊，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黑松汽水哈、啊？我们台湾来的记得黑松汽，现在听说黑松汽水还在台湾还有，对，这里也有嘛？哎，我不知道，对，啊，喜欢喝黑松汽水。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家穷啊，所以买不起汽水，所以我妈妈就跟我讲，她说你不要喝那么多汽水，汽水啊会让你的牙齿不好。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牙齿是磷酸钙，汽水是酸的，酸的会腐蚀磷酸钙。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磷酸钙对酸敏感，后来我们要设计一个纳米材料要对酸敏感的纳米材料，我很快就想起磷酸钙。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纳米这个颗粒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磷酸钙啊。所以我在得奖的时候，他要我就要给一个 speech， 就是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后来发表论文的时候，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妈妈当作共同作者啊？当然不行了，我们这个行里面没有这个规矩哈、啊。对，我妈妈已经被主接走很久很久了哈、啊。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用了一个钛，这个钛呢能够把这个 我们做这个纳米颗粒啊，是要送 DNA 啊，送很大的那个质粒的 DNA 啊，进到核里面去的。那么我们很成功的把它进到核里去啊。那么用了一个肽，那么大家问我，他说你怎么会想到用这个肽的？我说
You want to know the real story？
对，他说 Of course， real story。OK， 我说我这个 postdoc 到我的实验室来了，然后他就要这个做这个project， 要把这个 DNA 送到这个核里面去。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 DNA 很大啊，然后他就要把 DNA 压缩，然后他压缩还是设计了一些肽来压缩，结果他在 order 的这些肽以后呢，肽还没有来哈，对，所以有一天呢，他在冰箱里面一看，哎，那里有个肽在那里，他就问我，他这怎么回事？他说是这个，我看已经摆在那里没人用了，我能用吗？我说当然可以，这是另外一个学生啊，他做另外一个 project， 然后呢，用了这个肽，但是 fail， the project fail。根本就没做成功，所以那个肽就留在那个地方，已经当废物了哈。我说 of course 你可以用了，一做就成功了。而且这个肽啊，是两个这个硫哈带硫的氨基酸，一边一个带硫的氨基酸的话，你在氧化的情况之下，它会变成一个二硫键，就变成一个环形的，懂吗？对。那后来我这个学生呢，研究的结果。他说如果是一个环状的肽的话就有活力，如果松开了直的话就没有活力。因为这个肽因为摆在冰箱里面摆了差不多两个多月自动氧化，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中有许多的肽是一个环状的啊，你是搞生物的所以你知道 OK， 对。假如我们是 freshly ordered 的话恐怕就没有活力，恐怕就不会有这个 discovery， 你懂我意思吗？我说我们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做我们的做科学也好，做你的这个这个世上的工作也好，你不要忘记一点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个记载的约瑟。约瑟因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事事尊主为大，所以耶和华呢就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就能够事万事顺利，你懂意思吗？所以你看尊主为大的时候，主也会尊你为大，让你也能够万事顺利，好吗？好，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勉励，谢谢各位。好了，我必须要赶飞机了哈。好，就你几分钟没有问题，对。有问题吗？啊好。那不是 counter offer， 那个叫做 bargain。